梁渊国是吧？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的话，梁渊这个意思是翻得比较准确啊。那这个地名呢，这个名字是从圣经出来，我们待会儿会解释啊。所以我们现在读《天路历程》啊，好不容易我们走了25站了哈，到回头一看呢，好像一直在动。其实呢，他可以说走的每一站呢，他都是属灵的。基督徒呢，人呢，根本就住在家里，也所谓出城呢，是属灵上的出城，而不是他真正的什么出城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想象，他走比较像虚华寺，虚华寺就是他原来所住的那个城，就是那就是江王城。那江王城里面呢，有忧郁堂，有西乃山。你信耶稣的人呢，就有窄门。读圣经呢，就是小室之家啊。所以你会从这样的角度去诠释每一站嘛，就像我们信主一样。我们信主，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到了美宫啊，那主给我们有很好属灵的享受。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行过了死荫的幽谷，就是12站的死荫谷 有的时候呢 你好像来到了同行路 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大家彼此劝勉，这不就是同行路吗？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天路历程上的每一站呢，就是你所居住的地方，这些站名呢都是属灵的。好，那么现在安乐村呢？那我们是不是我们信主信到某一个年日以后，我们所在的地方逐渐就形成了安乐村？所以安乐村就是 Beulah Land，就这个地方这个境界呢，是一个与主有美好盟约的境界。我想一个人刚信主啊，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像 Beulah Land 啊，像安乐村，那这教会里面的人，这个属灵的光景都非常的高啊，让你信主的人你在里面，你真是觉得好像一信主你就来到了来到了 Beulah Land。我想这个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是他的灵程走啊走的，走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呢，他就来到了一个与主联婚的境界。在这个古教会啊，这个古希腊语的教会啊，大概在200多年的时候啊，最早到教父俄立根。这是一个古代一个重要教父，大概在主后250年左右。他的作品非常多，800多卷。后来到了6世纪的时候，他的思想曾经被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啊，发动了一个清算啊，清算，就是他的作品被烧了，据说烧了差不多一半左右，因为他作品很多。啊，所以今天还留下一些作品。这个，俄立根呢，我们可以说他是，奥秘派之父，就是奥秘派呢，他是东正教会也影响到西方教会，就古代的希腊语跟拉丁语教会里面走那种 mystical way 啊，就是很强调。像修道啊，像修道主义等等。那么，在这样这一个他们在这种的追求的里面呢，通常来说有三个阶段。那这个三个阶段在我们根正教里面就比较少提了啊，但是彼此是有点相通的。第一个阶段呢叫做Purgative Way，或者是 Via，Purgatoria。Purgation 意思就是说炼净啊，第一个阶段，基督徒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要除净你里面的一些的杂质啊。比如我们在天路历程没看的也蛮多了，你 西奈山呐、啊、忧郁潭呐、啊、窄门呐、啊，这些可以说或艰难山啊，这些都是一直不断的在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质，有了杂质才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安、斗争等等，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在基督徒的灵命里面的第一个阶段。Purgation 就是炼净啊，你要翻译成为叫做第一个阶段是炼净阶段，或者 via 就是路啊，炼净之路，炼净之路。第二个呢叫做illumination 啊 via illuminated 啊 illuminatio 啊，就是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神就光照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走神的道路，这是第二阶段。当然呢，这个炼净跟光照这些应该是交互发生的。炼净了以后，就进入到光照，光照的一个阶段以后，回头又在炼净，应该是这样。第三个呢，他们叫做 via unity unitio 啊，就是说与主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哈，与主联婚，与主联婚的这个阶段。当然了，我们按照真理来说，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与主合一了。这是以弗所书讲，在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啊，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呢，在没有受造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了，啊，这个思想是很奥秘的，对不对啊？我们还没有受造，像我差不多几乎是70年前，我妈妈生我，那就算是我是怀在我妈妈肚子里的话呢，差不多71年前，那在七十一年再往前的话，我是不存在的。可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可以说在万古之先，提多书叫做万古之先。那么我们的神呢，就在基督耶稣里怎样拣选了我们？那什么叫拣选？你一定存在他才拣选嘛？就在神那里呢，你已经存在了，你是存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的拣选是因着与主合一。而被拣选，我们的得救是因为与主合一。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是根据与主合一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Unity Way 啊，就是与主合一之路呢，是从万古之前就有。那这里在本人在这里所讲到呢，就是说基督徒走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他开始经历那种恩约之下的甘甜，因为我们说这个新约是恩约了，旧约也是恩约哈，不管是西乃山之约还是的旧约，还是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用杯给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的恩约，这两个约呢，它都是婚爱之约啊，都是跟婚爱有关的约。好，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真正的与主有盟约了。可是呢，我们经历到这个新约里面，它是一种婚爱的甘甜的呢，可能信主要一段年日以后。好，本人呢在这里所讲的呢，就是这个，就是说现在咱们呢。要就是走天路，走到了第25章，就主观的经历与主的联婚啊，与主联。那跟有些婚姻也一样，有的婚姻呢，有的婚姻就是，婚姻的前阶段可能是就是争执的很厉害，两个人都是就是活得很痛苦。我记得我在美门教会的时候，曾经带过。一家归所，那个家就住在我的村子里面。认识他是因为他的女儿跟我的女儿搭同一个 school bus。 有天女儿回来说：“哎呀，爸爸，我们村里自己来了一个新的人，姓阮涛了。”我就去拜访他们家。拜访以后就跟他讲福音啊，开头讲福音真是难呐、啊，这个打不进去啊。我们还是在一个村子里，很容易碰面，就跟他聊啊，这样。一直到有一回教会开布道会，那他们夫妇来了，礼拜天早晨来。礼拜五他没来，礼拜六也没来啊。礼拜天早晨来，而且他们是几乎是他们两个人没有坐在左右啊，就是没有坐在一起，那是分开坐。哎，同一时间他们都归主了哈。归主以后，那后来有一阵子我就这个还带他们晨更了哈。一个礼拜会有几次至少一次吧，带他们晨更啊，读圣经啊。哇，有天这个先生跟我说啊，他说。这个张牧师啊，我在没有归主之前呢、啊，我有时候真是想啊，因为我的汽车有我的这个不是我买的 life insurance 哈，我有很多我买的 life insurance，我也很爱我太太，但是呢，我们又很痛苦，又有两个小孩，我又想啊，我真是开车一头撞死算了。死了，让这个保险金呢，让太太拿了保险金，她可以，她很年轻，她漂亮，她可以去寻找她自己觉得她所爱的等等啊。现在不一样，现在不一样，现在夫妇两个人，他们都说，他们蒙恩了以后呢，他们开始尝到婚姻的那种的甘甜。他那个时候，那时候我的女儿大概是。几岁啊？就是小学在三年级吧，小学三年级左右啊，一二年级，8岁。所以他家，你知道他们的婚姻结婚几年，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对夫妇结婚了，譬如说8年、9年、10年以后，他才进入到联婚的那种婚爱哈。这就是本人在这里所说的，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啊，都要问我们自己啊，我们是否能够成为进入这个 Pure Land 这个字是从以赛亚书62章第四节出来的，它这是一个动词啊，动词啊，拿奥在这里它是Nephal 是被动啊，就是 get married 啊，get married。那在这里，它是当做一个像是，当做一个分词处理啊，有点像动名词。对，和本翻译成为有夫之妇，有夫之妇。对，那个王汉川Beulah Land 就翻译成为良缘国啊，这个是翻译的，就是那个意思啊。那它在这里翻译成为安乐村，意思就是说。因为与主结为良缘，所以现在呢，你就享受到了新约之为婚约的那种的安乐，安乐村，那么是描述基督徒凌晨啊，走到了灵异阶段。这个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卷书叫做雅歌，在诗篇后面的后面的后面啊。这个雅歌呢，他就所讲的基督徒啊，我们不但是信徒啊，我们不但是门徒，我们不但是圣徒，而且呢，我们是什么？我们还是与神为友，我们跟神是做朋友。哇，这已经不简单了，对不对？信了耶稣，跟神还可以勾肩搭背的哈，这个跟主耶稣能够做一个朋友，福音书是这样讲的。可是圣经上还有几处地方更进一步说，我们归主的人呢是什么？我们是羔羊的心腹啊，羔羊的新娘。我们的地位呢是神啊，神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他儿子啊，羔羊耶稣的新娘。所以啊，约翰福音第3章，约翰福音第2章， 第二章是讲到第一个神迹是变水为酒，在一个婚宴的场合，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本质就像个婚宴啊。启示录21章讲到羔羊的婚宴，约翰福音3-29节讲到司洗约翰讲到说，他当他听到新郎跟新妇结婚啊，当他知道新郎跟新妇结婚的时候，他就欢喜快乐。那个新妇就是我们了 所以哥林多后书11章也讲到，我们是一个贞洁的童女，许聘给耶稣的。那雅各就不要说了，整卷雅各就是用诗歌那种寓意式的风格来诉说恩约之为婚约的这一件的可爱的事哈。所以旧约很多啊，旧约很多。那么耶利米书31章啊，这边讲到耶和华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啊，这个爱呢，这个还是婚爱，婚姻之爱。耶利米书31章22节说，耶和华在地上创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啊，我们和本翻译成为护卫啊，其实那个翻译翻译的不到位。不到位，这个是Safa 它有好几种意思，在这里呢是就是围绕围绕是它原来意思啊，围绕一个意思就是护卫，但是围绕在这里呢，因为是女子围绕男子，不是女子护卫男子，而是女子恋慕男子这个经文很有名啊，这个经文很有名，这个1936年12月25号，西安事变解围啊，因为当天呢，这个宋美龄啊，从南京搭了飞机啊，飞到了西安。张学良谁的账都不卖啊，那么这个宋美龄的账他是卖的，换宋美龄就把他的先生蒋介石呢给带回，就是摆平了啊，这个事情就整个摆平了，就把。把这个蒋介石还有等其他等人他们就来到了南京。那天早晨啊，当他的妻子还没有从南京飞机飞过来之前，你知道蒋介石那个时候他是1928年就受洗归主了啊。那他那天读经就读到这一节，和本怎么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女子护卫男子，哎，隔不久他的太太来，真是保护他了啊！但是拜托，圣经意思不是这样的啊，而是和本翻译上这一个美丽的错误啊。原来意思就是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女子就是教会，教会恋慕男子就是基督啊。所以这是新，就是因为耶利米书31章讲的是新约嘛啊，新就是新约。其实我告诉你哈，先知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些经文通通都是新约，在旧约是预言新约啊。那么耶利米书3章14节讲到说，神要做我们的丈夫，看到没有，这个新约是婚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54章怎么说呢，造你的是你的丈夫，造你的是你的丈夫，看我，所以我们跟神关系是那种婚爱的关系啊。以赛亚书62章在这里说，你的地，我刚就从这里说，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 ，Beulah land， 新郎怎样喜悦幸福，你的神要照样喜悦你啊。这个原文啊，这个 gender 都很清楚的。我们和本在那时候100年翻译的时候，男性、女性的你是不分的哈，希伯来文都分得很清楚，英文看不出来，英文的 you 都是 you， 也分不出来。所以要看比较新的翻译本都会很清楚。那因为是女性的你呢，就特别凸显她婚爱的关系。以西结书16章8节啊，这一段讲到神这边这一段呢，其实讲的西乃山之约，讲的旧约，旧约也是一个婚爱的关系啊。何西阿书第2章啊，这讲的新约，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这神要聘我们。好，先知书一再的用婚约来预言新约，而基督徒的灵程呢， 也是用这个婚爱的关系来讲灵魂，所以讲的最多就是雅歌嘛，旧约的雅歌书嘛。所以因此呢，我们在本人的这段的话语里面呢，他多次用雅歌的话来形容安乐村呢、啊，像这个翻过来第二页，他就形容，形容他说这，比如说我们待会儿会提到，就是什么有很多的果，各样的果子啊，各样的花木啊，有很美丽的园子，这些都是这些都是雅歌的语言啊。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关乎这个第一就是安乐村就是我们主动的去经历新约之为婚约的那种的美好的关系。二就是灵命上的炉火纯青啊。那当然了，基督徒走到这里呢，他的灵命一定是经过了某一种的提升。我们知道这个庄子最有名一段就是在齐物论哈，庄周梦蝶的这一段齐物论。那么这个庄周做梦，梦到变为蝴蝶啊，庄周就说愕然觉醒过来呢，那么还是我庄周啊，愕然觉则栩栩然周也，这还是我庄周啊，不知道是我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做梦变成我庄周呢啊。他说我跟蝴蝶之间必有分异啊，他说这个叫做物化，物化就是 transformation 蜕变，一种蜕变，就像蝴蝶从毛毛虫变的蝴蝶，它是一种蜕变啊。它人生呢，那庄周讲到人生需要蜕变，需要从这个阶段的生命变化成为升华成为一个更高的生命。约翰本人在这里讲的，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走到一个段落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属天的属灵的一个世界，因为我们的灵命本身在变化。所以在这里他用了很多以赛亚书雅歌的一些的题材。所以我再回头讲这个安乐村呢，这个地方呢，它是属灵的，它是属灵的。那么当教会，特别是教会，我们很难指望 Johns Creek 变成安乐村，但是我们应该指望北堂，每一个教会应该指望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都成为 Beulah Land， 与主有美好的恩爱的关系。所以当基督徒人数众多而且灵命提升的时候呢，当地的文化会因此改变。那这个安乐村它的特征是什么？人人与主恩爱。他特别说阳光普照啊，昼夜都照啊，哪里有一个地方是昼夜都有太阳照的。你就算北极吧，北极到了夏天的时候几乎是不夜哈，它是昼极长夜很短，短到可能只有一两个小时，太阳好像才插到地平线，哎，它又起来了。太阳不是落下去，而是好像那个球啊打到地上就弹回来，所以它的夜是很短的啊。然而在这个地方呢，它是昼夜都有阳光的普照，意思就是属灵的，属灵的这个人呢，他不再有黑暗，他随从圣灵。到个地步呢，肉体与我何有哉？我里面的血气等等，特别是罪恶，很难再试探我，很难再坑我，我就是跟着主走。还有这里呢，他遇见天使啊，遇见天使啊，谢松高的这个翻译本的不准哈，他翻译成为圣徒，不是圣徒 ，saints。那是圣天使啊，这个天使忙得很，为什么？因为安乐村经常有人进来，有人到了这里，然后经过一个阶段，他们就到主那里去了。而圣徒离开世界的时候，天使比较忙碌的啊，要来接人，所以他们在这个村子里，有时候可以看到天使啊。 要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天使出现蛮多的啊。福音书呢，天使也忙得很。要你看，弥赛亚的降生，报喜啊，从报喜开始啊，他的降生，我们知道在圣诞夜，对不对？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神，这些歌都是天使在唱的啊。以及到了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天使，耶稣胜过试探以后，天使来伺候他吃饭啊，在克西玛丽园，天使怎样？天使从天上加力，所以在耶稣基督重要的人生拐点，天使没有不出席的，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有讲到，天使根本就在那边查看，查看，意思看到。这个救恩史的发展，约翰福音第一章末了，主耶稣也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也就是说，雅各他离家出走的时候，所梦见的那个天梯啊，就是耶稣在天梯上面上去下来的，就是为信徒的救恩效力的那一些的天使。所以，当神的儿女啊，其实都有天使常常在照顾我们。这是马太福音18章的说法。你眼睛不见得看得见，但是呢，你应该知道有使者在保护你。如果使者要上去下来的话，那么假使者上去报告，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使者进来递补。所以，照顾我们的使者绝对不是单数。绝对不是单数，如果是固定的话呢，那起码有两个；如果不固定的话呢，那么使者来来去去啊，这个时候照顾你，下手是另外一个人来照顾你，对不对？所以这个基督徒想到这里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呢？你干好事就没就就就啊、呃、就算了，你要是干不好事的话，你知道天使搞不好就像约瑟一样，他会跟天父去打报告的，对不对？那么你不知道他知道啊。OK，所以，当然在这里说遇见天使是讲到圣徒在他灵命炉火纯青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碰到这个天使，这天使不一定是来伺候他的，是伺候旁人等等。还有呢，他可以听到天乐飘飘，这个仙乐飘飘就是天成，而且天成在望啊，似乎都看到。那你这些想法都是属灵的，都是属灵的啊。呀，在这里真是美不胜收啊，审美疲劳。所以我们要问，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影响呢？当然是有影响，但这个影响还不是到了最后。我们今天我们还在我们这个身体的里面。一般来说，归主以后，圣灵对我们的身体应该会有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当然。最大的影响就是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呢、要 transform，要改变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腓立比书2:20，耶和华要用改变万有的大能改变我们一个身体。你这个人多难办啊！神改变一个人所用的那个能力啊，是改变整个万有，改变整个万有。如果是一百个能力的话，他改变一个人就要用这么多的能力啊！这人呐、最难搞，对不对？神呐、他一旦拣选了我们，他要把你搞定。在这个搞定的过程呢，顺服得快，神就搞定得快；顺服不快，他就搞定得不快。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就得到益处。好，那么，所以在安乐村里面会讲到圣徒会听到一些天上的音乐，会看到一些天上的景象，会碰到从天上来的一些使者啊。我在我这个信主跟服侍主的初年认识荣耀秀教师啊，一个 missionary，他是 Pentecostal 啊，不是灵恩派，是五旬节派的 Pentecostal 啊，Nova Scotia 加拿大派出来的宣教士，他起初呢是到烟台吧，他去那边的时候是到宣教士的学校去教书，因为那时候 OMF 就是内地会的小孩嘛，在中他们父母在中国各地服侍啊，小孩读书都到烟台，所以这个宣教士学他就那个学校帮忙服侍，后来。1949年之后呢，1949-50，他就回了加拿大，然后大概54年左右吧，他又到了台湾来，一直到他最后他在台湾过世啊，80几岁过世。哦，这个人是那个，他的根底啊是一个清教徒信仰，因为他是长老会出来，非常清教徒信仰。但他因为他后来参与了五旬节派，所以他追求圣灵充满这方面非常非常的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都70几了，都是70几。哇，我想我现在要70，太可怕了。一回想呢，都是几十年前的40年前的往事了啊。那么他呢，他就常常讲，因为我不在他教会服侍，有时候去他教会参加祷告。他有几个门徒是我的很好朋友，他有时候他们那个教堂在沟子口是那个半山坡啊，他就常常要爬坡，哇，他们都说，哎呀，他说教师啊，你走起坡来怎么这么快？他你们不知道吗？每次我爬坡的时候，天使在我的旁边扶着我爬。OK。我想他不讲妄语啊，他真的是sense，他感受到使者的帮助啊。那有的时候这是我的那个好朋友哈、跟我讲，他们有时候，他们的师傅就是教师带他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祷告，祷告会完了以后，他问他说：“你们刚刚祷告有没有听到天上打雷啊？”他这个天上打雷啊、不是说像 Atlanta 打雷，不是，是讲到像启示录第8章里面所讲到的。有雷声的那个雷，听到天上的声响啊，所以这些经验都是蛮 mystical 啊，蛮 mystical。OK，对，安乐村的经历就像四面场啊，你养过场你就知道，破卵以后，然后到第一面、第二面、到了第四面的时候，这个蚕呢、就开始变色，就变成透明了啊，黄黄的透明，你从光照。就可以看到光都透，OK，所以这个人生到这里开始质变，开始变，所以他在讲那里阳光昼夜照的其实是属灵了、讲到主的光在我们的里面越照越明，黑暗渐渐过去，真光逐渐破晓啊。所以这个约翰一书2章8节有讲到真光逐渐，这是黑暗逐渐过去，真光渐渐破晓。今天教会里面所有不愉快的事，都跟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里面的旧人、我们里面的算计、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里面的罪恶、我们里面的结党纷争，你去看加拉太书5章第17节的那一段啊，那一段啊，保罗讲到了十几项那种各式各样的败坏，是不是？逐渐逐渐的啊消失了啊，真光逐渐逐渐的破晓。哦，这个经文都是给我们自己看的啊，我们自己看。安乐村啊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好，那么那我们说，今天我们要种下去啊，种下去。哥林多后书讲到有3种光景，一个是在世有身体啊，一个是。我们离开世界道主那里了，就没有身体。还有一个，到了永世来的时候，我们得到新造身体，哪个最好？当然是永世最好，得到新造身体，整个灵魂都是被完全被炼净的，purged，炼净了啊。那前两者呢？你问保罗哪一个好？ 保罗在腓立比书曾经讲到说，离开世界到主那里是好的无比的。可是保罗他马上又说，在世为着你们，带领你们追求主是更重要的。然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那里呢，保罗认为啊，在就是活在今生啊，拥有身体还是这样，他还是上算。他为什么？五章五节很重要。他是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做子。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只要还有一口气，还在肉身一天，你呢你就多了一个盼望。这一天呢圣灵借着他的话借在我们身上来培植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改变我们。 OK。等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从信主以来到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天为止，我们的改变就是到那里，到那里。那我们能够改变越多，那当然是越好啊，对不对啊？到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这个必死的旧照就被生命吞没了。那问题是你在安乐村住的时候呢，就是一种。这个一种怎么样？一种我们灵命的改变啊。所以你看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九，这边我在我们教会没有讲过，我在玛丽兰两个地方讲到，在 Gettysburg 那边我讲过，我记得我讲过这一篇道，讲这篇道。所以呢，我们将来主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不是要改变吗？那将来新造的身体呢，保罗用了五个形容词来形容，不朽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属天的，我没有办法跟你去细述啊。然后呢，但这都是变化，今天要种下去的是朽坏的，来日的是不朽的，今天种下去的是羞辱的，来日的是荣耀的，种下去的是软弱的，来日的是刚强的，种下去的是属肉体的，将来的是灵性的。属肉体就属血气啊！今天多少时候你看到人是用血气行事，将来都要你这个血气不种下去，将来到见主面的时候啊，一把火全烧了，真是全烧了，争什么争啊，对不对啊？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跟我们的毛啊，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的毛是抛在自身所之内，啊，抛在自身所之内。那么，所以种下去的是属血气的，我们收成的是属灵的；种下去的是属地的。哎呀，尽追求属地的。以扫对不对？他要的是属地的，看得见的，摸得着，但是将来给你的是属天的啊。好，所以这些种下去呢，是今天要种下去。你种的越多呢，你将来获得的就越多。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也说，基督徒的将来的那个属灵的那个荣耀的度量，就好像日月星的不同，而且星本身还有各种的光度，是不是？好，那所以今天的责任呢，安乐村我其实最大的意义是种下去，今天正式种下去。你身上越有征战，越是你要种的时候。越有征战，你要学习，学习怎样安静在主面前，这个让我们活在主公义和圣洁的跟前 ，purify 我们自己 ，purify 我们自己，就是净化、炼净我们自己。那么在安乐村还有一种光景呢，他这里说叫做什么？叫做思爱成病。这很有趣哈，的四爱成病，这句话是从雅各书的第五章第八节出来。你那边呢，苏拉密女呢，她不止一次，不一次讲到这个四爱成病啊。 应该第一，应该再加一个，这个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六节。第二章呢，第二章是，苏拉密女她开始追求所罗门王的一些的经历啊。她说，她说啊，我的良人啊，带我进入到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然后她说，求你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为什么？因为我思爱成病。这不是很奇怪吗？你都已经是陶醉在良人的爱情里面，你怎么会思爱成病呢？这个思爱成病就是一种相思病。这个相思病是在恋爱中的人呢，爱得不得了，他一刻看不见，他一刻想不着。他就会急，这个叫做，这个叫做思爱成病。所以换句话说，一个神的儿女，他跟主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啊，他的心中一急就生了病啊。这个第五章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这里又提到这种情形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良人呢，他找不到了，于是呢，他就告诉耶路撒冷的众民书5:8哈。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啊，你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我因思爱成病，哇，是不是？所以这个，当然相爱的人呢，能够在一起啊，那真是非常的好。要昨天我跟我太太看了一个韩剧，是一个电影片，它只有短短2小时，就是一个。那个男的是很有名的，哇，那个演的真的好，就是一个那种平常人家那种爱情啊，而且这个男孩呢，他会跟他打架，打了以后呢，就被关到监狱，他从监狱出来了，出来以后在街上走，然后碰到一个店，这个店呢，他想买东西吃，那家店呢说没有这个东西。那更好，店外面挂一个招牌，他们需要一个工人。他说："我可以做这工吗？"店里面的那个大姐就说："好吧，你来做吧。"跟他后来发生恋情的，就是个小妹。在这个戏里面的小妹并不好看啊，这个男的真是帅。所以他那个姐姐就告诉小妹："这个男孩真帅哦，真帅哦。"后来 anyway 就发生很一连串的故事。哇，有一阵子。啊，这个男的真是有的时候真是不争气啊，又跟人家有些冲突，因为他从前那些狐朋狗党，有的时候会把他勾回去，他一直抵挡不了，有时候被他们又反正被他们发生一些事就对了哈，这个女的就好生气，生气呢，他有一阵子跟他分手，我昨天就看的时候发现我太太就好急啊，她急什么？她就生怕这个女的失去那个男的，事实上这个女孩呢。他不是不爱这个，就是说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微妙，是吧？好，我想，本人就是刻画哈，一个神的儿女，他到了这啊，这边有一段哈，这一段是谢颂高没有翻译出来的，在下卷，他说在这片土地上，我按那个 Oxford 的英文的把它翻译出来，在这片土地上就是 Beulah Land，偏陆克。听到的、看到的、感受的、闻到的、尝到的，都像 nothing。听也听，好像没听到什么，没看到什么，没感受什么，没闻到什么，没尝到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们属灵的胃口和心思而言，都干戈不入。为什么？因为他思爱成病，他要的是主。当他得不到主，一切对他来说，真的来说，都没有什么意思。这个对不对？这个在爱情中就这样哈，所以我们跟主，所以他在说，当人在渐渐得荣的时候，这个本人来说，人不能够正视那个天成的荣耀，他需要一种装置 instrument，这个 instrument 是什么东西？他没讲。牛津本的注释也不提，不过他旁边有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3:18，那3:18很明显的就是讲到神的话就是一面镜子， 在这个镜子里面，我们看到主，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办法第一面看到主的荣耀，但是呢，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我们看到主的荣耀的形象。所以神的话就是那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面，我们看到主，荣上加荣，我们也就被改变成为主的荣耀。153页呢，他也讲到说，基督徒啊，在安乐村还有两道关口要过。有两道关口要过，这两道过了以后呢，那么你就就好像安乐村就成全了，然后你可以去过那个无桥江。其实我们跟主美好的关系也是为着我们去见主面的一个铺排。假如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不知道没有预备好，你今天去见主，你见得了吗？带着血气，你见得了？带的纷争，你见得了吗？No，不行，不行。OK，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果子，就像加拉太书5章所讲的那些酒果。新约有好多地方都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他说两个关口，第一个是指的我们外在，我们外在来说，我们要经历肉身的死亡。这个我们不要说我们不怕死亡，死亡毕竟是个关口，你要去走过。还有呢，我们内在要经历，我们里面它有一个不信 （unbelief） 的一个挑战，内外夹攻，在那个无桥江，到了走过那个无桥江的时候，天使讲一段话，这段话，谢颂高翻译错了，翻译错了。You shall find it deeper or shallower, as you believe in the king of the place。怎么说呢？他的意思不是说你的信心大，你就觉得将浅，你就容易胜过死亡，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写作者 John Bunyan 他的意思说，死亡之河的生活权呢，是掌握在属天大君王的手里，他会给我们怎么样的际遇呢？在于神的主权。像我有时候回去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妈妈会经常会跟我讲到她都预备好，然后她有时候会讲，她很羡慕我爸爸。我爸爸是2001年12月底28回天家的，他那个回天家，他走的时候带着天使陪了，因为他在医院小病。我们家就在台北市长庚医院的旁边的巷子里。不坐计程车的时候，身体不错，我们看病都是走路就走过去，跨过民生东路就过去了啊。那天早晨，我爸爸在住了一两天吧，啊，意思说哦，明天早上可以出院了。我妈妈一大早就到医院去，在那个拉比里面这个等候祷告。哎，那个护士跑来，哎呀，张妈妈，刚刚这个张伯伯的那个心跳好像都停了。要不要急救？妈妈说不要急救，啊，就是让他平安的过去。或者医生是说他这个心脏衰竭，我父亲从来没有心脏病，说心脏衰竭过世了啊，这样。那么我父亲在85岁的时候开过一个刀，胃癌开过一个刀。那次开刀的时候呢，医生说，张太太。你的先生啊，这个胃癌开过刀以后不用做化疗，这样就可以了。毕竟85，就是 cancer 如果要复发，跟生命赛跑。老人 cancer 长得很慢，就不要再去化疗了。但是我告诉你，张太太，她最危险的不是这个。我开刀的时候看到她心脏旁边她有一个血泡，这血泡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那我妈就问医生：“那去血泡会破？”他说：“很难说。”那如果破了，他人如果破的话呢？他说：“这个人呢，就好像那照相机的那个快门，啪嚓一下，这个人就过去了。”所以后来我妈妈说：“可能我爸爸在那个早晨，就是那个血泡破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妈妈就很羡慕我爸爸，因为他过这个死亡之后，水是浅的，一下就过去了，没有什么痛苦。但是你会有怎样的际遇呢？这是掌握什么？掌握在主的主权的手里。 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对这位拥有主权的主有信心。如果水浅，是主恩待我们；如果水深，主会保守我们过这个死河。OK，好，我想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两道难关。第一道难关，你要经过死亡，你要看破生死，你要明白死亡的意义，不是死了就死了。在死之前呢、啊，什么功课啊，种下去，种下去，不断的种下去。该死的早点让他死，你嫉妒吗？种下去，你争斗吗？种下去，你恨人吗？种下去，这些坏东西早点把它种下去。所以有一句诗吧，怎么说？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这个是谁呀、啊？后来是投靠日本的，投靠日本那个汉奸的啊。所以真的，引刀成一块啊，不负少年头是容易的，但是呢，要成为一个走长时间的一个守住信仰的人，那个是艰难的，那个、是比较艰难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信心呢，就第二个关卡就是我们里面有不信，当我们里面不信请，哎呀我好羡慕这个人，他死得这么容易。那这个里面当这个声音强到个地步的时候，你就开始有那个什么，你就开始有不信了，就怕自己怎么样啊，是不是？不要，我们应该信靠主的主权啊，信靠他的主权，他对我们的信心。我自己很感谢神啊，我在美门教会，我们1994年到的时候，到了不久，那个原来做松柏团契的人啊，就把松柏团契担子就抛给我们两个啊，牧师夫妇你们去做，我们就开始带。94到2013带了19年，那个松柏团契啊，差不多20、30到40个人左右，但我们走的时候，大概就剩下少数几位，大部分都回天家了。你想嘛，我们待了19年，我们去的时候，这个70岁的人，到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差不多都是到了90多啊，走了很多。我想除了有一个姐妹，走得非常辛苦，非常非常辛苦。她的先生呢，是在那个1984年。韩国航航在库页岛上空被苏联击落的那个航航的班机上，那是走得算痛快。那他自己呢，是后来信主的，信主以后呢，哇，他那走得真的是蛮艰难。除了他，松柏的其他的人，哇，几乎都是这样，水浅，都是水浅。OK，所以这个在乎主的主权，在乎主的主权。所以我们走天路啊，碰到死亡关的时候，不要把盼望摆在说水浅，哇，某甲某乙某丙他们都这样偏过啊，主啊，让我像他这样，那主的主权让你不像他那样说，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你还是要把信心摆在主身上啊，对不对？所以他说300里讲到水略带苦味，但他饮下去以后人觉甘甜，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了死亡，讲了死亡。OK， 所以你看，美图过的时候水浅，基督徒过这个无桥江的时候艰难，而且他其实是被水淹死的。前面讲他是被水淹死的，但他信仰老练，功力也是老练。然而神给他是一个艰难的。好，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啊这一段，新约的婚爱。在中间，我们的灵命要锻炼炉火纯青，所以呢，该种下去的赶快种下去。我们跟主的爱能够施爱成病，我想这是安乐村给我们属灵的意义。所以安乐村不一定要想象成为说见主面之前的一个等候室，不，完全没这个意思。 安乐村可以一信主，就可以进入。如果你灵命走得快的话，若你灵命你信主信得久，你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你还没到安乐村，你还在路上在那边折腾。OK，就但愿我们大家能够好好的进入安乐村，享受主从上面给我们来的一些的福分。OK，好，我们今天啊，因为那个。